好，所以我们现在呢看到了，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读到了先知书，在大概再过几个礼拜我们就读完先知书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马上要进入啊新约圣经了啊，新约圣经。所以我们已经读过哪几本先知书呢？我们已经读过了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对不对？好，那么我们了解一下，大概有一个概念就好了啊，因为我们读过了以后，我们思想一下以赛亚书哈啊，以赛亚书它有一个主题，重要的主题就是在谈新的拯救，就是弥赛亚预言啊，在谈一个新的拯救，弥赛亚要来，所以在这一部分呢花了很多的地方。在耶利米书呢，它谈了一个主题呢，他在谈一个新的约，有没有？在第31章他说要与我们立新约啊。那以西结书谈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呢？他在以西结书36章我们学习到，以西结书呢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啊，要做换心手术，给我们一个新的心，然后给我们一个新的灵。那但以理书的重点是什么？他说不管我们在什么环境之下，我们要做一个忠心忠贞诚信的人啊，这是但以理书。所以你看到这几本先知书有几个特点，它的特点呢就是说，在强敌威胁攻击之下呢，谁才是我的依靠？在强敌攻击威胁之下，谁才是我的依靠？那么对那些已经被掳到外邦的人呢，国破城亡殿毁的人呢，他们心中的疑问就是说，神为什么没有保护我们，对不对？啊，神为什么没有保护我们？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家乡去？那从神的眼睛来看呢，他说这些选民的背叛败坏应该受的审判，他一样一样的列出来，然后他说将来有这个被掳归回的盼望。好，所以大概我们从这几本先知书我们学习到这里。那么今天要学习这三本先知书的特点是什么？好，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的背景。三本先知书的特点，那个时候他的邻国一些亚述啊，这些都还没有很兴，还没有很强盛，也就是说还没有造成威胁。那那个时候北国是谁做王？耶罗波安二世。南国是谁做王？乌西亚做王。所以呢，等于是在一个南北国都很强盛的时候，国富民强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财富就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面啊，相对的呢，贫穷的人就没有人照顾，有钱的人过着舒适奢华的生活，因此被指责道德沦丧，没有社会责任。那我们如果说爱是在别人需要看见自己的责任呢，很明显的这些啊人民就没有看见他们有一个责任。所以请问这个时候在先知书写的时候，他们的敌人是谁？啊，他们的敌人就是自己，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了解。好，这个时候呢，神怎么样来责备？他借由何西阿书呢，来表达一个神的心情。请你看二章二节，二章二节呢，我们中文翻译本是说：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啊，那这里面呢？其实原来的意思比较啊类似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是一个表达神那种恳求请求的一个心情。他说恳请你们这些儿女想一想，向你的母亲来问，难道她不是我的妻子，而我是她的丈夫吗？在这一句话他表达神对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心情。他说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去想一想，问一问你的母亲，你们的祖先，难道他不是我的妻子，我是他的丈夫吗？所以面对这一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呢，神的心意不是要切断，而是要挽回。所以我们今天在读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要试着从神的角度来读，来了解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所以在这个何西阿书呢，他就从第一章到第十四章，我们要了解啊，何西阿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救恩的意思。何西阿是救恩的意思。好，所以在这里面第一章第一节他就讲到何西阿书写作的年代。 啊，基本上先知书都会告诉你，他说这是本书是在什么时候的年代。所以他说在乌西亚王耶阿斯的儿子罗伯安耶罗伯安二世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然后第一章二节说，耶和华初次对何西阿说话，他说去取淫妇为妻。那这个呢在希伯来文是比较强烈的语气哈，就是说去做什么，去娶一个太太，去娶一个太太。那这里面啊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啊解经家在这里面产生的问题，他说你去娶割裂的时候，他是不是已经实质上是一个淫乱的妇人，这是第一种解释啊。如果是照第一种解释会有困难，如果叫一个敬虔的人去娶一个实质上已经有淫乱的妇人呢，在这个圣经解释对以色列人是有很大的困难。所以第二种解释就是说你去娶割裂，但是他将来会不忠于事，将来会有淫乱的行为啊。所以呢许多的解经家是 prefer， 包括我自己也认为用第二种解释比较容易来接受，就是说你现在要去娶割裂，他现在没有淫乱，但是将来会有这个淫乱的行为。那用这种方式来了解的话呢，就比较能够了解说，当神对以色列人说你幼年是对神忠贞，还有后来的背叛，那我们就可以比较明白这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这个何西阿书里面，他要借着何西阿亲身的经历要来传达一个非常有震撼力的信息，就好像你看一个现代剧的演出一样啊，这个人就在你们当中啊，这个人就在你们当中，你就看到有一个家庭，他们所活出来的信仰的生活，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妻子的行为，然后就产生一个很大的震撼力在整个以色列人当中，来告诉以色列人一个信息。他说你们被告如淫妇一般必要受罚，但是呢他说神要再接纳你们，要归我所有，要重修我们之间的关系啊，要重修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你看到在整个北国的历史里面，它差不多是有18个王，没有一个好王啊。那么所以第一章的重点在用何西阿，就是用割裂生的三个孩子，用他们的名字要来预表神的心意。所以第一章的重点是这样。所以第一章第三节他说何西阿就娶了割裂，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就叫他的名字叫做耶斯列。耶斯列是一个城市的名字。耶斯列是什么城市的名字呢？就是在北国那个耶户啊篡位的时候，他屠杀许多百姓那个城市呢，就叫做耶斯列。好，所以他说你现在去娶割裂，然后生一个儿子以后呢，叫他名字叫做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呢，我要来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然后呢，要使以色列的家国灭绝，然后在那天呢，我要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所以呢，就在啊主前733年，也是记载在列王记下15章29节，在那个时候亚述呢就摧毁了以色列所有的防御工事，也就是说在耶斯列平原呢摧毁他们的啊以色列的宫。然后再来就去割裂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叫做罗路哈玛，意思呢就是不蒙连续，用这个女儿的名字来表示神不再连续以色列家，不再赦免他们。然后呢第八节说又再生一个儿子叫做罗阿米啊，意思叫做非我名，表示神不再怜悯，也不承认以色列是他的名。这里面有一个啊有趣的事情，也就是说神学家很喜欢去研究的哈，他认为说在六节跟八节并没有说是给何西阿生，所以是不是里面有个暗示说这个生了两个女儿跟儿子不是何西阿生的啊，这里面有一个隐藏的一个暗示在这里。那我们圣经没讲，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从他的意思来说，不是不蒙怜悯非我名的这个当中呢， 他要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来表达什么？表达的是在第一章十节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他说男儿，男儿是一个转折点啊，男儿这个转折点就是说在什么地方拔出我就要在哪里栽种，他说在哪里不是我的子民，那么在那里就必要是永生神的子民，所以和耶稣列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叫做神栽种啊。所以到了第二章他就说要在那个地方重新啊，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就是我的名蒙连续的意思，这是在二章一节。所以这里面当然也预告到在一章十一节说犹太人跟以色列人将来必要合而为一，那么这也是以西结书三十七章十五节到十七节的预言，他说两根木杖要合而为一啊，所以在那一天的日子呢，耶稣列的日子必为大日，因为呢神要应允，福气要归回给耶稣列民，神所栽种的。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他说以色列本来是神栽种的真葡萄，后来却长成野葡萄。那我们从以西结书十五章知道说你结出来的是这种不结果子的葡萄，只有一个用途，就是什么？当柴火烧啊，当柴火烧。所以我们最近也刚学习的啊，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他说主耶稣说我是那真葡萄树，是我父所栽种的。神栽种了一个真葡萄树，就是主耶稣，也预表幕后的日子呢归向神了呢，就是真正的耶稣列的名。好，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从一章二节一直到二章一节的引言，就在描述神的心意跟心情，从不怜悯，从非我名，一直到怜悯我的名，这一段里面呢就在记载整个何西阿书的一个重点。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说这个何西阿书跟我们等一下要学习的阿摩斯书的主题非常的类似，就是说在国势强盛经济富裕的时候呢，使人误以为这就是神对当时以色列国的祝福，因此就很满意我当时的那种信仰生活，那先知就指出说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啊，错误的想法。今天我们想一想，我们在北美环境是不是也这样？我们住在一个很富裕舒适环境很好的环境，我们要仔细的想一想我们的信仰生活。所以我们读先知书呢就是 cross check 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它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繁荣富强只是表象而已，其实呢人是生活在罪恶里面，早为神所厌恶。所以二章八节他这样说，二章八节呢他说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说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不知道也不承认福气的来源是神，反而呢将所得到的福气呢，将得到的这些祝福拿去供奉巴力。因此在九节到十三节，二章九节到十三节，神说我要把你们的福气收回来，二章九节说我要把你们的福气收回来。到了十四节十五节呢，后来又是一个转折点，他说后来我必劝导他们，也就是说后来呢我要重新爱他们，如同幼年的日子一样啊，如同幼年的日子一样。所以这里面呢告诉我们说这个后来是一个时间上的转折点，神要说劝导，要说安慰的话，后来也是一个方法上的转折点。后来呢他说要在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旷野是一个地理上的转折点。那旷野在我们今天呢不是真正带你到旷野去，而是在我们人生困境的时候你如同在旷野。我不晓得你的旷野是什么，当你碰到一个很困难很大的挑战，你走不过去，不管是在哪一方面，在身体，在情绪，在人际关系，在各个方面，在信心上面，当你待在旷野的时候呢，这是一个转折点。神说后来我要把你们带出来，要赐给你葡萄园，要重新跟你确定关系，要重新给你丰丰盛盛。所以在旷野的人呢才能听到神的话，它很有意思，希伯来文，因为旷野跟说话呢是同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根 啊，同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根。就旷野呢，希伯来文叫做米嘎巴，那米嘎巴虽然是旷野，但也代表是口。口，那说出来的话呢叫做祷告，所以呢他的用的是一个字根来表示说，哦，在旷野就听到人就听到神的话语。所以在二章十六节就告诉我们说，他要重新确立关系，重新确定一个关系，说我是你的丈夫，我是你的主。然后十八节说，当那日必要仔细征战，不再有刀兵。十九节说，我要跟你重定婚约，要以什么为聘呢？要用仁义、公平、慈爱、怜悯来聘你。他说，我是用诚实来聘你，诚实代表神说话算话啊，说话算话。他说，这个约我要跟你重新定的约，不会改变，不会废弃。就像我们今天领圣餐，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耶稣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不会改变不会废弃的一个新约。好，然后接下来就说，因此二章二十节就说，因为这样子走过了这个过程以后，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好，我们在学习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注意有一些字，像认识，包括等一下何西阿书六章六节讲到的良善，这个认识跟良善的理念字的意思，对以色列人来讲都是包含有一个圣约的意思，有一个约定在里面。所以因为有立约的意思，有立约的关系，这个认识才有意义啊，这个认识才有意义。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第二章他就在说啊，整个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他说神所栽种的民，神所栽种的民。好，那么在这里面代表了神的主权在这里要彰显开来，就好像在啊罗马书九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说，他说有两种器皿，一种是预备遭毁坏的器皿，一种是预备要得荣耀的器皿。所以这是神的主权在这里要彰显开来，说这样做有什么不可以。所以我们在读何西阿书会注意到说，在公义要彰显跟怜悯要彰显的中间有一股张力啊，有股张力。那这里面在二章一到二到十三节呢，有一句话非常的啊重要，也是给我们的提醒。他这里面呢说到了三次所爱的啊，所爱的。你看一下哈，在二章第五节，二章第五节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要去找我爱的那个。我要去找我爱的那个。然后呢二章七节说，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十三节说什么？神就说，那就随从他嘛，任凭他去追随他所爱的，然后来忘记我。所以以色列人追随什么？追随他所爱的。以色列追随什么？就说明他们爱什么，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追随什么，就说明我们爱什么。我们今天日思夜想的是什么，就说明我们爱的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爱的不太一样啊，是不是？还是每个人爱的都一样啊？啊，我们想从这个何西阿书，我们自己来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所爱的是什么？从我们自己所追随的就可以看得出来。好，那么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十四章，他就开始说，从神的眼光他要用爱来包容宽恕他的子民。他就讲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生活为人处事的状况。好，我现在打个岔问你一下，何西阿对谁说预言？我讲了这么久以后，你知不知道何西阿对谁说预言？
以色列。
好，北国以色列啊，北国以色列，很好啊，代表你们都有专心在听啊。好，从四章一节开始，表示一个自食其果的现象啊。在这里面呢，有一个字常常出现，叫做争辩。我要跟你辩论啊，我要跟评武辩论啊，争辩。神要跟这些民争辩，为什么要跟你辩论？因为这些民不承认，他说我不是你说的那样子嘛，对不对？我才要跟你辩论。所以在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 他不是说，哎，来，我们来一起辩论一下啊，你的罪怎么样从朱红变成雪白？我们来辩论一下。那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十六节，哈、啊，翻一下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十六节。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十六节，他说：“你要提醒我，你我可以一同辩论，你可以将你的理由成名，自显为义。”啊，他的意思是什么？啊，他前面呢，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你所献的祭物让我很烦啊，我不喜欢，所以我们来一起辩论一下。好，那耶利米书呢，二章二十九节呢，也来说，他也说，让我们来辩论一下。耶利米书二章二十九节，他说，耶和华说，你们为何与我争辩呢？你们都违背了我。那这一段话之前呢，意思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不承认犹太人，这时候是在讲犹大国的事情，北南国的事情。他说，你们这些犹大国的人民，你们呢不承认背叛我啊，你们不承认背叛我，所以我现在要来跟你争辩一下。好，四章一节也是一样，他说，我们回到何西阿书，以色列人，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争辩什么？第一个呢，还争辩神的属性。他说，神的属性是什么？神的属性是诚实良善，但是呢，你们说这个地上没有诚实，没有良善，没有人认识神。好，第二个我们要来争辩，辩论什么？我们要来辩论这些负面的道德指责是不是真的。所以四章二节在讲这些负面的道德指责，所以这里就看到不认识神的人的生活表现，第一个他不认识神的诚实良善，第二呢，他不认为他那样子过的道德生活是负面是败坏的啊，这个秩序乱掉了，人心诡诈，自私怒气。但是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也是造成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秩序的一份子？你想想，当你的情绪带回家，当你的情绪影响别人的时候，你的情绪就好像一个 chain reaction 一样，让别人呢跟着你的情绪上下波动。你在公司里面，可能因为你的 attitude 会造成对你的同工有一些影响。你在家里面，你的 attitude 对你的儿女有影响，或者你的儿女从学校回来，他们带回来的 attitude 让爸爸妈妈也很受影响。所以我们了解，在整个社会里面，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自己好像可以独善其身很好，没有，我们常常是在一个大环境里面，我们经常是被许多的事情干扰。当我们被许多事情干扰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上来了，我们的 attitude 上来了，我们也一样产生对周围的人有一个影响力。所以这里面整本圣经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回到神原先创造的那个秩序。从哪里开始？从我们自己开始。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部分。从我敬畏神的心态之下，我愿意去追求过这种有秩序的生活，所以改变从我开始。他讲到这些拨乱反正呢，我也有责任啊，我有责任。所以我们从这个方式来学习这个先知书。那到了四章十一节，他就讲到奸淫和酒怎么样夺去人的心。四章十一节这里面讲到说，酒和色是代表一种放纵的生活，是酒和色呢就成为我的主人。所以这里面就提醒我们不要做放纵的人。他说，我们的心如果不受约束的话，我们就放纵任意而行。记得我上礼拜用彼得前书跟你们分享，有没有？彼得前书他说一章十三节，他说我们要约束自己的心，要预备我们自己的心，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用真理作为腰带，把我们的心束起来。这里面在第四章里面，他告诉我们说，罪怎么样使人失迷，不能够迷途知返。罪怎么样使人失迷呢？四章十二节他说，淫心啊，就是说见什么就好的这样子的情况呢，使他们失迷。他说，我心昏迷了，我以为木杖呢就是我的神能够指引我。在台湾很流行算命哈，在中国有没有流行算命？有流行算命哈。所以有人说啊，算命呢叫做什么？算命就是小学生想要偷看考卷的答案啊，小学生想要看考卷的答案，但是他不知道啊， 啊，我们要经过考试我们才会进步，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想要看看考卷的答案，知道那我下一步的决定怎么做啊。但是当我们做了下一步的决定以后呢，我们才知道我们人生可以从错误中成长，我们可以从各方面来成长。所以呢，这里面四章十三节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在这种淫心跟行淫反复之下呢，就成为一个恶性的循环。因此呢，这个恶性的循环呢，也衍生到使他们的女儿淫乱。这就好像啊，杨斐利写了一本书里面，他说是一个打不断的、打不断的一个咒诅的锁链啊，一个父母得传给儿女。是一个啊，没有一个规范，是一种随意而行，这种任意而做呢，那或者是一种啊，父母亲对儿女的 abuse， 是言语的暴力，那这种产生下来就是一代又一代的叫做咒诅的锁链啊，咒诅的锁链。所以孩子也很想，不愿意跟爸妈一样，但是从原生家庭来的影响，还是使他没办法脱离那个咒诅啊，这个是那本书的一个重点。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为淫心跟行淫一直反复的循环，他的儿女呢也落在这个啊循环里面走不出来。所以我们就想到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说，耶稣是世界的光，要使人走出黑暗，得到生命的光。所以这里面看到说，真理的光怎么样引导我们来走一生。所以四章十三节让我们注意到一个循环呢，一个坏的榜样呢，提醒我们啊，我们做父母的要 be alert， 要这个啊这件事情上我们要注意。那四章十七节就讲到说，不肯悔改的人呢，神就任凭他走下去啊，屡次劝告责打，仍然不肯回转啊，仍然不肯回转。好，这是四章十七节的一个重点。好，我们现在在讲何西阿书啊，如果你圣经可以翻开到何西阿书。好，到了第五章，何西阿书第五章，神在责备以色列人的罪跟应当受到的审判。五章四节说，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为什么？因为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五章四节说，他们所行的不能归向神，有淫心在他们里面，对神不忠贞的一个心情的时候呢，他们就不认识神。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中就没有神。五章六节说，他们虽然有表面的敬拜的行动，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了。告诉我们说，有表面敬拜的行动，没有内在真实悔改的心。你带着牛羊祭物去寻求耶和华，也寻不见，为什么？所以我们来思想，我们来教会做什么？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心来教会？啊，先知书提醒我们，神喜悦的是良善，不是祭物。如果没有良善的心在里面，我们来教会，我们要自我检查我们来教会的心和态度。诗篇五十一篇十六节十七节怎么样说呢？好，在诗篇五十一篇十六节十七节，他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是什么？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我们来教会，我们来思想，我们带来的啊，我们的啊，最重要是我们的心要带来。好，所以五章十四节呢，就是讲到在这种很轻度的责备无效之下呢，它带来的是什么？重度的撕裂。他说，神说，我必像狮子一样啊，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的无人搭救，无人搭救。但是呢，最美的地方就是圣经在讲到这些审判惩罚临到的时候，他就突然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就像我们刚才读到的，男儿是一个转折点，对不对？后来是一个转折点，在旷野是一个转折点，对不对？这里面呢，它的转折点是什么？回到原处。他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说，最后神要在原处等候。 等候什么？自己觉得有罪的人回来。当神说我要在原处等候的时候，代表说神的宽容忍耐要在那里等待你。啊，这个在原处等候也表示说人要回到信仰生命的起点，这种单纯有热度对神的爱跟顺服，回到信仰生命的起点。当你回到原处的时候，最后呢，神跟人的关系才会回到原处。那我们记得在启示录二章五节有没有？启示录二章五节告诉我们说，你要回想你在哪里堕落的，你就要悔改，从哪里行起初所行的事情。所以回到原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到了第六章，他就告诉我们说，神所喜爱的是什么？神所喜爱的是什么？他说五章十五节，当回到原处的人呢，他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我们要回到原处，回到原处的人就得到医治。就像诗篇103篇的第二节第五节这一段经文，他说我们神必要医治我们的疾病，神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神要使美物使我们满足，因此我们可以如因返老还童。所以回到原处的人，他说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在第六节他就说，神喜爱良善，神喜爱认识神，神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所以这里面他说喜爱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啊？喜爱或翻译作连续，对不对？所以这个喜爱跟认识呢，就像我刚刚讲的，也是在圣约架构下面所了解的一个中心，因为它用的是同一个字，良善就是 hesed 啊，这个希伯来文。他是说，在一个对神忠心之下，你就神就对你一个忠心的回应。所以弟兄姐妹，你我有没有良善呢？你我有没有良善呢？我们都说有，对不对？啊，有没有人说没有了？我们都说我们有良善呢。但是请你注意这一句话啊，六章四节主说，以法莲呢，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他说良善也可以译作忠诚或爱心。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的，我们的良善是不是像早上的雾出现一下就没有了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常常对神的忠心不就是这样子吗？好像出现一下子就没有了，然后等一下呢又回来了。所以呢，在这里面呢，神在指责，他在指责以色列，但是他对犹大呢仍然有一个挽回的心意。他说不要只有那种虚浮短暂，像早晨云雾出现一下就没有那样子的忠心，这是没有用的。他说如果是反复背约的人，你们所献上的祭物奉献服事不能够代替良善。神要的良善是持久的良善，是一个不变的一个良善。所以我们来教会，我们有奉献，我们参加主日敬拜，这些宗教上的仪式礼仪不能取代一个生命的实践，不能取代我们生命的实践。我们的生命是在我们每天当中随时我们怎么样过生活过日子所实现出来的，不是只有在教会出现一时早晨极善的这种良善而已。所以我们就看到彼得后书，那我们翻到彼得后书好吗？彼得后书呢一章八节啊，一章八节他这样讲，他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他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我们的眼睛瞎了，我们只看见近处的，忘记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我们常常会落在这种情况之下，有没有？我们就是会落在一个一时的感动，然后呢就真的啊对神忠心，那个感动过去了啊，我们也没有了啊，我们就常常会落在这个循环里面。所以要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啊，不是闲懒不结果子的人呢。当我们结果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怎么样？我们就是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的认识神。那我们
啊，要 be alert， 不要回去那种旧有的生活习惯，回到我们旧有的个性。他说这样的人在主面前是靠站立不住啊，站立不住。圣经里面有很多啊很 serious 的警告啊，那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记得跟我们是有关系的，不然我们读的叫做卫星神学啊，知道什么意思吗？啊，我们读的就像卫星一样一直在头上转，从来跟你没有发生关系，那卫星不会掉下来打你吗？啊，所以我们要来注意啊，我们所读的呢是跟我们发生关系的圣经。好，第七章呢，他在指责不肯悔改的以色列人啊，不肯悔改。什么样的人不肯悔改？什么样的人不肯悔改？七章二节说，心里不思想的人不肯悔改。心里不思想的人呢，很难会反省，因为呢，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心被什么缠绕住了。所以你看这一节经文，他说他心里，七章二节，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的一切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不懂得思想的人，他不知道他已经被什么东西缠绕住了。然后呢，不懂得思想的人呢，会有一个误会，以为呢神得了健忘症。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啊？神纪念他们一切的恶啊，神纪念他们一切的恶。所以因为他们被自己的罪缠绕住了，他们以为神不会记得他们做的事情，所以就继续呢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一个不会思想的人呢，他的心其实已经麻木麻痹了。所以七章九节就告诉我们说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说你劳心劳力啊，你劳心劳力，结果是外邦人来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他不知道他所劳力劳心得来的呢反而失去了。等到他头发斑白年纪一大把以后呢，他还不知道他错在哪里。这就是什么？不会思想的人。那我们怎么样思想呢？弟兄姐妹怎样思想？所以这一章经文告诉我们说，一切从思想开始。我们要做一个会思想的人。请问你怎么思想？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思想的内容是神的话语。然后呢，我们要用圣灵来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对不对？啊，如果我们啊用一个啊果汁机，上次我用这个比喻，对不对？啊，如果你用一个果汁机要来做出一杯可口的果汁，你要放什么？新鲜的水果。你用放一杯水出来的是什么？啊，一杯水。所以呢，你没有把神的话放到圣灵里面，圣灵岂不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他怎么做出一餐丰盛的佳肴？怎么样出来一杯可口的果汁呢？所以一切从思想开始。你要知道，你的思想会影响你的感觉啊，你的感觉就会怎么样产生一个决定，你的决定就带来一个行动，一个行动呢就带来一个结果啊。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保罗在啊腓立比书说他看万事如同粪土，对不对？以前看为有益的事，现在看为有损，对不对？雅各书说我们遇到试炼要以为大喜乐，对不对？看跟以为是同一个希腊文，这个字呢也拿来在其他的地方当作领袖引导啊。所以领袖引导跟看有什么关系？所以原来他是在讲说，当你在看的时候，当你在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是被一种 system 来引导的，是被一种价值观人生观来引导你的看法，来引导你的决定的。你明白这件意思吗？所以保罗说我能够看万事如同粪土呢，代表他的一个思考观已经改变了。他的思考观怎么改变呢？他说因为有基督在我里面。所以呢，在雅各书说，你们如果觉得有缺少智慧的，你就要去求智慧，对不对？那你求的智慧就是把神的话语放在你里面，成为你思想的内容，你思想的内容就影响你的感觉。所以呢， 啊，我本来很容易生气的，但是有神的话在我里面，那我从神的话里面得着圣灵所带来的那个平安啊。下次有人跟我说一句那种会激动我情绪的话的时候呢，我就怎么样，看为牛粪嘛，今天梁牧师讲的啊，我们就可以看为牛粪了啊，所以我们就不会激动了。所以你心里面有神的话在你里面的时候，就怎么样，影响你的感觉，影响你对一件事情的回应。当影响你对一件事情的回应的时候呢，你做出来决定就不一样。所以每一次我问这个啊，在不管是在社区班啊，我在会员班啊，就问说你信主有什么改变啊，大部分人都给我一个标准答案，我的脾气变好了，是不是？每一个几乎每一个人都这样回答我啊，我的脾气变好了，比较不容易发脾气了啊。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习啊，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我们做一个会思想的人。七章二节指责心里不会思想的人，那七章十节呢，就指责那种骄傲的人啊，骄傲的人。他说，以色列的人骄傲，当面见证自己，他遭遇了这一切事情，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不寻求他。这一句话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常常用我们所遇到的种种事情，我们的遭遇，包括你旁边给你放一个常常惹你生气的人，目的是做什么？
训练你
啊，很好啊，训练你啊，谢谢景慧哈。所以呢，神给我们旁边放一个很，哎呀，让我们觉得全浑身不舒服的人，就是在修剪我们的个性。那我们的个性被修剪了，我们就可以成为多结果子的枝子。但是他说，以色列人看到了这一切事情，他就不明白啊，他不会因为所遭遇这件事情呢，看见自己的骄傲。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所以十三节说，神说我要来救赎你们，他们却向我说谎。什么意思啊？神说我要救你们，你们却向我说谎。他自己说没有啊，我不需要你救。当神要救一个人的时候，他找一些理由来，找一些理由来说什么？我没有犯错，这些不是我的事情啊。当人的骄傲会使一个人的心跟眼睛蒙蔽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人呢不愿意承认他是一个会犯错的人。一个不承认自己会犯错的人，就像这里所讲的一样，他就不会归向耶和华，因为他觉得这些都不是我的问题，都是你们的问题。好，所以我们也读到了箴言十八章十二节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之前必有谦卑，对不对？好，所以呢，他们就说我没有，我不是这样子的人。七章十四节呢，他一边要呼求五谷新酒，神啊给我祝福，那一边呢，他说我要来悖逆你啊，我要来悖逆你。是整个何西阿书的主题就是这样啊，就说哎，在一个婚约的架构下，我要来悖逆你。所以你看看第三章哈，第三章他在讲什么？对不起，我要跳回去第三章了哈，开始有点语文伦次了。第三章他说，耶和华对何西阿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那当然在这里应该继续讲那个割面，对不对？说你再去爱他。好，弟兄姐妹，你怎么爱一个人？他说这个人已经不爱你了，这个人他有一个情夫，他爱的是那个情夫，他不爱你，然后呢你去爱他，你去把他挽回回来。你们想到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挑战，一个处境，叫你去对这样子一个人。所以神的心情是这样子，他说我要去再去爱以色列人，再去把他爱回来。他们已经不爱我了，他们已经都去拜巴利去了，他们过的生活是这种样子的生活了，然后要去再把他们挽回回来。我想我们很难明白有这种心情，而我们也很少碰到这种 case。 但是也有人就是啊，父母亲把孩子养大，孩子一出生我们宝贝啊，呵护宝贝啊，最好的资源啊，怎么样子把一个孩子养得健健康康的，到了青少年就开始背逆你啊，啊，说话就很不客气啊，然后呢不尊重你啊，到了他翅膀硬了啊，这个去社会工作啊，也不打电话回来给你啊，也不理你啊，你讲什么他都说啊，反正呢就是一堆的理由啊，那觉得做父母的很伤心啊。那这个还好，要是呢 长大的儿女是每次看到你都是跟你起冲突的，对你说话刺激你的，完全没有尊敬的啊，完全一点 appreciate 都没有的。他做父母的心怎么样伤痛？所以神就是这样伤痛。他说这样子的，我要把你们带回来，我仍然要给你们救恩，我要给你们回到这个家里面来啊。所以七章十五节就告诉我们说，神一再的教导他们，可是呢，人的骄傲就带来阻挡。他说我虽教导他们要坚固他们的膀臂，但是因为他们的骄傲呢，就涂抹抗拒我，就没有办法来接受我要给他们的爱。所以第八章开始呢，就在讲第七章说到他们的不肯思想，说到他们的骄傲，第八章就说到他们把良善给丢弃了。八章三节他说以色列丢弃良善，因此良善又译作福分，以色列把神的祝福丢掉了，仇敌就要追逼他们。所以你的弟兄姐妹，人生充满了选择，是不是？人生充满了选择，神说我要给你良善，我要给你祝福，说我不要，我选择要走我自己的路啊。所以不要做错误的选择，跟谁在一起就受谁的影响，不是吗？诗篇第一章，你能拜什么，拜到后来就越像他拜，越像你所拜的啊。所以我们看见要有看见宝贝的眼光。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说天国的宝贝埋在地里面，我们要眼光看见天国的宝贝，那个好珠子我们要愿意付代价去把它买回来啊。这第八章就在指责他们把神给他们的良善福分呢也丢掉了。到了第九章呢，他就讲到了以色列人亡国分散无依无靠的可怜的事实啊。这里面说到不是神不爱你们不保护你们，九章十节说你们在神的眼中本来是宝贵的，本来是宝贵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九章十节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你见过旷野吗？见过旷野吗？啊，我知道洪先生他们刚去以色列回来啊。旷野就像什么？旷野就像沙漠，但是沙漠都是沙，旷野都是石头啊，所以叫做旷野。所以你把沙漠呢的沙换成石头，就是旷野。好，在旷野里面只有石头，只有荆棘，只有仙人掌，只有枯草。旷野可不可以找到葡萄树？旷野很难找到葡萄树的。那神怎么在旷野遇见以色列，像遇见葡萄树？代表说以色列在神眼中非常的珍贵。你能够在旷野找到葡萄树来，高兴的不得了，非常的珍贵。无花果树出熟的果子呢，代表是农夫劳力那个期盼欢喜的心情呢所看到。所以以色列人在神眼中怎么样看为宝贵，但是呢转背就跟从巴力。你能够感受这个心情吗？啊，你能够感受这个心情吗？好，所以呢我们想一想，神看以色列人这样宝贵，我们想一想神怎么样看我们。彼得前书二章九节，神看我们如同圣洁的果民，对不对啊？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念一下哈。他说，彼得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你有没有看见你自己就是这个身份呢？你有没有看见自己就是这样子，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你有没有看见在你的身份里面是这个样子？因此当我们很明白我们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啊，我们就知道神怎么样来看我们，我们怎么样自己来看自己。好，再我们看第十章啊，第十章很快何西阿书就要讲完。第十章呢，从第十节到啊，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啊，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节说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增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啊，祭坛上面都是啊富盛丰盛的美物，对不对？但是呢，十章八节说他们的祭坛剩下的是荆棘跟蒺藜啊，祭坛从 丰盛茂盛呢变成一个荒凉的结局。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丰盛茂盛，对不对？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当我们追求目标最后怎么会变成荒凉？我们想过这一点，为什么最后会变成荒凉？所以这里第十章在指责以色列人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十章二节他说，你们是心怀恶意的人，所以你们会从茂盛变成荒凉。指责说，十章三节指责他们是认为没有王的人，他们是不怕神自我掌控的人。在一个自我掌控的时代啊，你世界就在你的手指之间啊，你一滑就有了。在你一个自我掌控的时代，什么都有，没有王。第三呢，他说十章四节说他们为立约说谎言起假事啊，代表他们说的是轻看誓言说话不算数的人啊，他们是毁约，会为我不实说话不算数，我为毁约呢，我来找一个理由，找一个谎言，不但我还告诉我自己，而且呢，我也告诉我所信仰的神。所以茂盛带来的结果就使人不认识耶和华。你们想到箴言哪一段在讲这个？箴言三十七到九节有没有？他说，主啊，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为什么？恐怕我饱足了就不认识你。我们人就会有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一饱足了，我们就不认识谁是耶和华。就像这一段啊，何西阿书第十章讲的，至终我们就成为从茂盛变成荒凉的结局。这富足使人享受，但是富足也带来信仰的危机。等一下我们进入何西阿书啊，等一下我们进入阿摩斯书的时候呢，更会强调这一点。所以人如果不能珍惜自己所有呢，就会失去所拥有的。所以我们回顾过去的种种，在我们计划未来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神在这里很慎重地告诉以色列人，我把过去这些事情跟你讲得清楚明白，用何西阿演给你看的时候呢，要告诉你们一个重点，在十章十二节他说，现在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他说就是现在，现在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他说不要再拖了，不要再找理由再等下去了。对我们每一个人在说话，我们的心所爱的是什么？我们心所追求的是什么？那我们现在回来仔细的看，我们现在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他说你怎么知道我现在要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他说十章十二节跟十章十三节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对比，这个对比是通过测试来知道的一个对比。是什么测试呢？他说你栽种公义，你就收割慈爱；你耕种的是奸恶，你收割的就是罪孽。种什么收什么。你们想到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的警告，他说神是轻慢不得的，种什么你就收什么。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之前第五章他说，你顺从圣灵，你收割的是圣灵的果子；你顺从情欲，你收割的就是败坏的结果。因此这样的人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弟兄姐妹，你怎么知道你在种什么？你怎么知道你在种什么？有一个牧师，他写了一本书，他说人的关系就是你种什么的试金石。人的关系，你的关系，你回去看一看，你跟配偶的关系，你跟丈夫妻子的关系，你跟孩子的关系，你跟朋友的关系，你跟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你跟人相处的关系，就是你种什么收什么的一个试金石。从这个测试你可以看见，你从十章十二节，你种的是公义，收割的是慈爱吗？还是你耕种的是顺从你情欲所收的一个果实呢？好，所以十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他叫我们去做什么？他说你们要开垦荒地，当你的荒地开垦了以后，等它临到，就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荒地在哪里？荒地不是指实质的土地，荒地是指我们的心田啊，我们的心里面。记得福音书所讲四种土的比喻吗？荒地指的是我们的心田，你该丢的要丢，你的心里面有很多的石头，有荆棘，有阻碍那生命成长的障碍呢，你就要除掉。所以你要去开垦你的荒地，使你的灵命能够成长 结果子，不影响结果子的，你就要丢出去。所以呢 pay the price， 你在开垦荒地的时候，你要流汗，你要流血，你要忍受那种成长的疼痛不舒服。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跟当时的以色列人没有很大的区别，读了先知书你会发现没有很大的区别。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就是现在，现在就是机会，现今就是开垦荒地的机会。神不会永远的等下去，他说我们要来栽种公义，就像弥迦书六章八节的，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我们自己把公义种在我们里面，我们自己有了公义，我们收割的是慈爱。什么意思呢？我们对人就有怜悯的心。六章八节是不是这样啊？你也会唱这个歌对不对啊？好，十一章啊，我们来思想神的怜悯。神的怜悯，他说从幼年时代就爱你们，称呼你们为儿子。他说十一章一节，年幼的时候我爱他，怎么样？当儿子那样子的爱他，我抱着他们走，用膀臂抱着他。十一章三节，可是呢，他们不知道是我在医治他们。知道很重要。今天梁牧师的讲到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神三个知道以后，他所做的事情是服事，是服事。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十一章四节，神说要用慈神爱所来牵引我们。这里面他在表现了一个神的怜悯，那种爱呢，爱就使神把百姓招出来，使他们脱离困境。爱就使神呢耐心教导他们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爱就使神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怕他们走迷路。但是呢，在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说，可惜人的无知。第三节说他们不知道，不知道就是无知。第五节说第五节说不肯归向我，不肯归向我就是人的顽梗。第六节说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随从呢自己呢就是自恃，自以为可以靠着自己。第七节说他们偏偏要背道离开。在神的慈爱这样表达以后，人的反应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姐妹，在神的爱用这种方式来发出来表现出来的时候，最后他说即使，他说对悖逆的以色列人来说，神这样说，十一章八节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我怎能舍弃你。在这里面出现了三次的我怎能舍弃你，这是多么宝贵的一句话。面对一群悖逆不肯回转不肯思想的人，神说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压马，我怎能使你如席扁。神说我要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的发动，即使你坏到极点，从头顶到脚底都长脓了，父亲说我要抱你，我要爱你，不管你多脏多臭。有什么话能够比这句话更特别的啊？我怎能够离弃你？我所以三个我怎能，在一次又一次的强调神的爱是情辞迫切，那种不冷不舍，那种内心的心。所以这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说原来应该要被弃绝的以色列人，神不愿意弃绝他们。在十节十一节他说我必要，用三个我必要，又不是用三个我必要，他说用我必要，我必不就是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我必不再毁灭以法莲，我必不再怒中引导你们。代表神在一个公义的愤怒之下，有一个自我约束的，不肯将他的愤怒降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然后最后他说我要使你十一章十一节，我必使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屋，我要使你们最终住在自己的房屋里面。但是十一章十二节说不知回头是岸的人继续的拒绝，十二章一节说他们就继续过着追风捕风的日子，就是一个不肯回转的人继续过着追风捕风的日子。在十三章一开始就说犯罪的人就死了他说你们在这些事情上犯罪就死了，现今罪上加罪。一个犯罪的人使他的地位改变了，他就死了。一个罪上加罪的人继续的堕落，十三章二节。 一个犯罪的人，十三章第三节，他说：“必如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代表说，这样的人是没有价值，出现一下子就没有了，不会留下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来，没有价值的。十三章六节说，这样子的人是忘恩负义的人，因为忘记了我。十三章八节说，因为这样的人必受罪罚，必受罪罚，必像丢筛子的母熊来撕裂他们的胸膛。就告诉我们说，在犯罪当中他们是这样子的情形，所以警告我们说，第九节，他们千万不要与神为敌，你当与神为友。人真的很容易犯错，以敌为友，以友为敌。他说我们呢，眼光实在很短浅，我们只看一时，我们看得不够远，不够广，不够深。他们呢，他就说你跟神为友，不要在这里像啊，第十节、十一节说啊，你的王在哪里啊？所以十四章就是何西阿书呢，最后神要呼唤以色列人归向耶和华。二到四节他说，我们愿意回转的人要有这样子的行动来表明真的悔改，也是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用言语祷告说，主啊，求你洁净除尽我的罪孽，悦纳我的善行，这样我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牛犊在希伯来文的另外一个意思叫做果子，就是说我就把我嘴唇的祭代替啊，这是一个我生命结出来的果子献上。好，在这里面表示一个真正的悔改是出自内心的真诚，是出自内心愿意啊除掉这个罪，因此神就必医治，神就甘心爱你们，赐平安，赐你丰盛。所以十四章九节对我们所有的读者说，谁是智慧的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的人可以知道这一切事情。所以我们从何西阿书学到什么？你是智慧的人吗？你是通达的人吗？好，可以明白这一切事情。好，我们现在进入约珥书啊。哎呦，还有十分钟要讲完两本书，快一点啊！约珥书呢，一到三章啊，并没有说明写作的年代。约珥书从听开始，你是不是一个会听的人，还是你是一个听而不闻的人？什么叫做听而不闻的人？听而不闻的人就是听话都在想自己事情的人。我现在在讲话，你们都在想自己事情的人，就是不会听的人啊。我们会听的人是在听别人的需要，听别人的感觉。所以呢啊 Tim Keller 他写一本书告诉我们，我们在福音里面学习到那个谦卑。哎，上次有没有拿书还没还我的，顺便问一下啊。Tim Keller 说，我们在学习福音的谦卑里面，我们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多关心别人的需要，少关心自己的需要，多关心别人的感觉，少关心自己的感觉，因此我们就可以脱离骄傲，做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啊！你可以再回去读那本书，多了解一下。在这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啊，要做一个会听的人，怎么听呢？他说，你有听过这样子的事吗？啊，他你要把这样子的事情呢，告诉你的后代，就是蝗虫灾害要来吃尽所有一切。我们没有经过这样的灾害，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饿着肚子没有吃过饭的啊！我们很少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你想想，蝗虫一来，把农作物都吃掉，种农夫那一年就没东西吃，就这么简单，没东西吃。就是没有东西吃啊，没有 7-11 啊，真的没东西吃啊。你可以想到这种情形吗？我们想不出来。没有东西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没有食物吃就是没有食物吃，你到哪里去就是没有东西可以吃。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很大的灾害吗？这种很大的灾害呢，他说你千万不要视而不见。所以啊，约珥书一个重点就是说，哀哉，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了，哀哉，主的日子来到。所以神要借着大自然发出一个警告的信息，有天灾，有人祸。天灾说出人的无能， No way to stop it， 人没有能力。人祸呢，说出人的无奈，人没有办法 control， out of control。 所以在这种大而可畏的日子，二章十一节说，谁能担当得起呢？二章十一节他说，在这种大而可畏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但是同样的，神的怜悯总是在 刑罚当中突然出现了。二章十二节说，虽然如此，虽然如此是一个转机，是一个转捩点。我们能不能抓住我们一生当中的转机？神说虽然如此，他给你一个苦难，苦难不是一个死胡同，是有出路的。他说既然地上有苦难，在神那里就有转机。所以虽然如此，你们应当做，应当做什么？二章十三节，十二节，十三节，他说你们应当做什么？你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外表不重要，以色列人呢每次碰到问题就说，哎呀，我就撕裂衣服，头上蒙灰，有没有？他说不需要这样做，你要把你的心肠撕裂，把你的心撕开来，让心流血，让你的心撕开来以后，神才能够进来。他说你不需要去撕裂衣服，撕裂你的心肠，归向耶和华的神，因为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所以你们应当做的，十五节十七节他说，你们应当要在锡安吹角，又有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等等，神就必为自己要来弥补你们一切所失去的。所以这一卷书的目的在二十七节，他说在这些事情过了以后，你就知道耶和华住在你们中间，耶和华是谁。好，这就是约珥书。我们现在进到阿摩斯书，阿摩斯书一到九章啊。那我们有一年的讲台主题就是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的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三章第二节啊，三章第二节，他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在这一堂课里面，认识带有一个圣约的意思。所以呢，阿摩斯书的重点就是说，因为神认识你们，所以呢，就带来有应尽责任的义务。明白这句话吗？所以今天在阿摩斯书对谁讲？对北国讲。北国是谁做王？耶和华二世，国富民安。阿摩斯呢，是在南国一个农场的主人啊。虽然他被呼召去北国讲。讲预言，所以在这里面，他就带来一个啊，在一到二章里面用三番四次作为一个啊 keyword 啊，他讲给以色列人听哈、啊。他说：“我三番四次的，我先要这个惩罚大马士，然后呢，我要惩罚刑罚加萨，要推罗。那如果你看地图，你会发现呢，当神在讲。”这些预言的时候呢，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会说你们三番四次，三番四次代表神的宽容，代表人的顽梗不肯悔改，所以才会三番四次。所以呢，他的审判刑法呢，是绕着一个圆圈在转的啊。这些国家都是以色列的外围国家，所以呢，他就哦，要审判大马士很棒啊，要审判推罗很棒，反正只要不审判我就好了啊，就绕着圈子转。到了后来要审判我的兄弟国犹大很好，他们也不好，然后最后呢一箭射中红心，就说我要审判你啊，就是二章的第六节，他说以色列人，你们三番四次的犯罪，最后审判必要临到你们。所以这里面他就讲到三章，就讲到说为什么要来审判他们。这个审判呢是一个因果关系，因为我刚刚讲到说因为认识你们，所以你们有应尽的责任。所以一开始他就从同心开始，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要同神的心，不是请神来同你的心啊，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常常就是请神来背书，为我的决定做背书，然后我的决定没有成功就说，哎，神你怎么没有听我的祷告啊？我们是同神的心。所以这里面有七种现象来解释三章二节的这种事出必有因的关系。好，那七个现象呢，他说狮子为什么会咆哮？因为他抓食，所以他会咆哮。扫荡狮子为什么会发声？因为他有东西吃啊。这个鸟击剑，雀鸟怎么会陷在网罗里面？因为里面有鸟，鸟在网罗里面。网罗怎么会翻起啊？因为网罗抓到东西。百姓为什么会惊恐啊？因为城中吹角有敌人。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所以他用七种现象来说明事出必有因啊，事出必有因。然后呢，在第三章呢，用一个非常讽刺的话呢，来形容比喻以色列人。他说：“你们在这种舒适的环境之下，只顾自己的得救呢？你不过是两条羊腿半只耳朵， 记得这边讲到吗？啊，你不过是两条羊腿半只耳朵，这是什么样的得救呢？弟兄姐妹，我们是两条羊腿半只耳朵的基督徒吗？希望不是哈，因为两条羊腿半只耳朵的基督徒不是活的啊，不是活的。所以呢，我们在富裕的生活里面，他说富裕的生活铺像绣花毯的榻上，住在象牙的房屋里面，还有过冬还有过夏的房屋，代表非常的富足啊。这里面呢，对比他刚才对以色列人的指责，在二章六节，哇，你这个为了一双鞋子你卖了穷人，你看到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你也垂涎三尺啊，这是很夸大的一个说法。所以这里面三章九到十节告诉我们说，你看见了吗？你看见自己是否行在一个正直的事路上？就是你看见撒玛利亚的山上这个城里面有这么大的扰乱跟欺压的事情，你有看见吗？你自己他要告诉我们说，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他指责说，三章十四节他说，即使哈你有本事抓牢抓住祭坛的脚，就像约押一样，所罗门要杀他，他就赶快抱住祭坛的脚啊。他说这样子就不会被杀掉嘛，那约押没有被杀就被带走嘛。他说即使你有本事来抓牢抓住这个祭坛的脚也没有用，因为呢神说我连砍脚也要给你砍下来。所以在你认为有保障的地方呢，在你认为有得救的地方呢，在你自己住在救恩的房子里面，你享受这个过冬又过夏的时候呢，神说这样的得救不过是两条羊腿的得救。他说这里面今天讲这些话不是要来破坏救恩的一个 assurance， 而是要告诉我们神在新约圣经，包括在新约圣经有很多的警告提醒啊。我们读新约圣经常常有警告提醒，告诉我们要站立得住。所以呢在这里面啊，我们就了解神就怎么样任凭我们。好啊，我们直接跳到第五章好了啊。第五章第二节啊，对以色列人的警告，他说你们将来要跌倒再也站不起来啊。五章四节有两个要，三个不要，两个要带来存活，三个不要带来没有。他说人生充满了选择，你们要求什么？你们要求善，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你们不要去伯特利，不要去吉甲，不要到别是巴，你去到那个地方没有用，有归于无有。他说我们要寻求善啊，就像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的，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这是神所预备神的计划叫我们行的。好，那对以色列人来讲，在第五章呢，他们真的是误解了神来的那个日子，他们以为神来的那个日子是有福的日子，但是呢阿摩斯说神来的日子是有祸的日子。在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呢，他们误解了神所要的敬拜啊，神所要的敬拜，神说你们这样子的敬拜我不悦纳，我要的敬拜是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的这样的敬拜。然后呢在第六章一到六节呢，他们误解了神所赐的福气，以为是让他们自己吃喝玩乐，神说不是，你们要尽社会责任啊。所以在阿摩斯书呢，我们学到什么？我们学到说，在一个我们北美富裕舒适的生活环境里面，他强调我们要注意社会责任，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伦理行为。我们有口传的福音，我们有身传的福音，两者都很必要，哪一个更重要？身传的福音，身传的福音从 care 关心你旁边的人开始啊，这叫做我们应当尽的社会责任。 OK， 好，讲完阿摩斯书，开快车。